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仆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想尽一些办法让你的口袋里钱到我的口袋里就是了。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是让更多的时候很多人来服侍我，但是也可能我要做更多弯腰鞠躬的动作。那我说这些只是，我没有在说郭台铭对或不对，我觉得商场上就是这样子，那没什么不对，可能很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如果郭先生或军队里或任何东西，你能，反正你能做好，有成就出来就好了。军队里只有一个事情，如果说在说真的军队的目标，你能打胜仗就好了。我管你是用什么方法，胜利没有一切的不计一切代价，再不仁慈，再人海战术，再死再多人，胜利我要的就是胜利。这很多将军名将讲过，那很多人也说这是很残忍的。那我不管，我要胜利。那商场要的什么利润？我有利就好了。那我们都不否认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可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要兼顾到更重要一个东西。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你没有对主的信靠，真的好难啊，也是寸步难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我在很多伦理的课上讲过两个国度。我们真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在服侍两个主。我们服侍一个主，就是上帝，但这一个主有的时候又给我们两个主人。就像这里，你们有肉身的主人，你们有天上的上帝。各位，非基督徒只有一个主人，就是肉身的主人，但他们更痛苦，我们却能够更喜乐啊，因为主在我们里面。这是标准答案。这种标准答案对我们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希望真实能真实啊。凡事听从，当然也是说，就是你的态度要更真诚。但这种更真诚、更全面，如果你不是有对上帝的信心的话，怎么能够呢？因为他不好啊，肉身的主人他不好啊。啊，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想到很多哈。我们总是就是想到完整一点。你能不能想到说，这个经文要跟出埃及记连在一起？这个经文能够用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不顺从法老上吗？哦，你说哦，那就新约旧约的不同了。这点来看，旧约比较好，一向觉得旧约比较不好，比较残暴，这点旧约比较好。就是当主人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降灾在他家里面，我们可以求神让他家的水啊都是不健康的水，都变成毒水，都变成红的黑的水，让他家里有苍蝇、有跳蚤、有老鼠、有蚊子，我们可以祷告让他儿子生病啊。对，这里说凡事听从，那里是反抗。这倒不是笑话，有很多人说今天基督徒应该是解放神学，像出埃及为主，不应该以耶稣那个时候或保罗那个时候为主，这些讲法都是错误的。但这两个怎么调和呢？我想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怎么调和啊？是没有冲突的，你要先有这个信念，上帝的话不会冲突的。但上帝的话不冲突的原则在执行的事上怎么执行？我认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不太敢讲这样的话，但是如果真的要讲，我也敢讲这样的话。就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给，因为这是遵守上帝的话，上帝说我不要让你们再服侍法老，要来侍奉我，所以要离开。我的应许就是让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之地。摩西做这个事是爱神的，摩西做这个事也是爱人的，爱以色列人没有问题，以色列人不要再做奴隶了，也爱法老嘛，也爱埃及人嘛。旧约里面应该没有这个嘛，但是我还是强调，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绝对没有冲突的，一定是一致的。我不太敢用爱这个字，但我想我最少可以用一个字，就是摩西没有在苦读或者说恶读和罪恶当中 对法老和埃及人。我觉得他所持的，不敢说爱，我相信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种爱的表达是一种正义。也就是说，我对你的爱的表达是，我不让你再做坏事了。我求，当然这也是上帝做的，让各样的事临到你，包括灾难，包括死亡，使你不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段经文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会有冲突，我不觉得上帝的话本身会冲突，我不觉得我们也是在强解。我们主会伸冤的，你记得，你看第25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句话不偏待人，在旧约也有，这句话我想对埃及人、以色列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一样。所以在每个时候，包括在我们自己自身上面也是可以应用的。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我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这一段，也讲到说啊，这是一种明智，这种聪明，就是你要造反的话，你好惨啊，死得好惨，那你的子孙可能都死得好惨，是明智。但我讲也不是只是一个明智，我们心中有神，我们求神给我们他的性情、他的个性、他的公义、他的善良，使我们在这恶劣的这些主人和环境，我自己也是恶劣的，也邪恶。我不是常常都希望我的主人死掉吗？我不是常常暗暗的咒诅他们？我在想，当时罗马的奴隶在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知道保罗的教训，他也听过，他不一定听过耶稣的教训，但是他从教会里面也听到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有人打你左脸右脸打，然后他也天天生活在一个很恶劣的主人情形之下，我想他也有很强烈的罪恶感，怎么办？当然因信称义是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保罗就求主给这个人看到，给我们每个人看到，主在掌管每件事。哎，最坏的肉身的主人，就某个意义可以代表等于最好的天上的主人，不是他变好了，也不是我们把黑的说成白的了，而是我们相信神在这件事上以及在每件事上他是在掌管，而且他在爱你。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生活上的小劝诫，这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能不能相信神现在正在带领？好，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是讨人的喜欢，讨人喜欢的啊，那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会心的苦笑。哎呦，我怎么那么下流？对我那好可恶的老板还那么巴结，我怎么这么无耻？因为我就是无耻啊！我希望巴结他，让我有点好待遇啊，让我有什么好那个啊？甚至我不知道，姐妹有的时候是不是还故意让老板吃一下豆腐，好让我能够得到好一点的待遇，然后我们又非常自责。保罗在劝他们，也在劝我们，讨人的喜欢是很痛苦的。我们不需要讨人的喜欢。加拉太书，我常常引这个话，我如果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讨不讨人的喜欢，我们希望我们是非常讨人的喜欢。各位，约瑟非常讨他主人的喜欢，大卫就扫罗没有发疯之前也很讨扫罗的喜欢。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主人喜欢，但是那个前提是主在我里面做，我为着主在做，我信靠主在做。你要是讨人的喜欢，就是我刚刚讲的情形，阿谀啊、巴结啊、虚伪啊，心中恨恶他、讨厌他，也讨厌我们自己啊。诚实，这个敬畏主，绝对基本上是敬畏天上的主，就是22节的最后一个那个主字，是敬畏天上的主，但是。也可以把它说是诚实 对你的主人有所惧怕。因为保罗在罗马书4:13也有讲到说，该撒纳税的纳税，缴粮的缴粮，当惧怕的惧怕。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各位，我们并不天真呢。对有些主人，可能相当多的主人，保持一点距离。哎，他是主耶稣派来的，把他当主来服侍是对的，但是也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大罪人啊。所以我需要灵巧像蛇，我需要寻良像鸽子，我需要有的时候保持距离，我需要有的时候在极大的愤怒的时候啊，怕他，哎呦，不行了，得罪不得了，我家里还有7小要养。是这个不是诡诈，就是说这个敬畏主基本上是对你的天上的主，但是不是不包含地上的主人，因为该有的分寸我们也是要有，尤其在那个时候阶级是那么的明显。也有人说保罗也可能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不应该是是以弗所书，不可以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还是新约哪一个书卷里面有讲，就是仆人跟主人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不可以因为那个主人是弟兄了就轻看他，啊，我们现在平起平坐了啊，我们没有，有一些规矩还是要守的啊。好，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如果是要给主做的，就一定要是从心里做，因为那才诚实。当然对人也是要诚实，但是如果要给主做的话，一定是主在你里面做的。主在你里面做，我们也多次讲过，这种在基督里面并不说我们就是一个懒惰的人，并不说我们就是一个布偶被他来操纵。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圣灵充满以后的人的生活，好像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肉身总这种征战和困难还是有的，我们在这种征战和困难里面的时候，是求圣灵来工作，求主给我们信心，然后我们在这种极大的艰难里面能够得胜。那这各位你也可以去看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讲很多篇的道，你也可以看很多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仆人。我刚刚讲到约瑟是仆人，各位你可以想到雅各也是仆人。雅各不是好父亲，他偏心。雅各不是好丈夫，他4个妻子也是偏心。雅各不是好儿子，他骗他的父亲。但是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仆人。雅各帮拉班做事，他讲过，他说我是尽了力量了。他跟拉班的儿女，他自己妻子也是这样讲，我尽我的力量服侍了你的父亲。在那个服侍里面呢，我相信雅各在服侍过程里，他根本开始的时候恐怕还不认识上帝。那神的恩典怜悯他，他服侍拉班，那刚好跟我们这里相反。拉班使用他，他服侍拉班，通通都是作假，通通都是欺骗的。就是拉班是尽量的骗他。那么雅各呢？我说通通是作假，这个话讲的不太对啊。就是说通通是作假，就是说他不认识神嘛，通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就算他是还没有，就是或者说他的习惯是这样，他为他自己利益，他希望他得到很多嘛。所以后来他看到不对的时候，应该就是第7年以后吧。他们要再定工资，就是前面不是用2个女儿做他薪水吗？后来就生了好几个儿子以后，雅各要走了，说我这样子我什么都没有，他说我要为自己建立家室，然后再跟拉班再商量那个工价的问题，哪样的羊是他的，哪样羊是拉班的。在定这个之前，雅各是所有的辛劳啊，他是除了得到2个妻子以外，2个妻子当然还有2个女仆啊。各位弟兄不要觉得说，那工作7年得到4个太太也是不错哈，很痛苦的，非常痛苦。你没有好好看一下《创世纪》里，非常痛苦哈。对，40之年，不过一开始是7年之内就给他了哈。那雅各在还没有任何的报酬的时候，他是很辛苦在工作， 就他有个好的个性，就是交给我这个工作我就好好的做。那我在很多非基督徒身上我也看到这个，我自己身上没有这个，我总是非常自私，对我有利我才做，不是说交给一个任务就好好的做。那如果非基督徒或者说在幼年的在还不认识主的雅各的时候他都可以这样，那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很诚实。或者是谈雅各，还有很多仆人，约瑟也是仆人，他是法老的仆人，摩西是上帝的仆人，大卫是扫罗的仆人，尼西米是波斯王的仆人，这些做仆人的，还有你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仆人，包括但以理也算做仆人的。这些做仆人的，我们在他们服侍的主和他们服侍的环境当中，也可以学一些功课。像尼西米也是仆人，也是主人，他在指挥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一个主人啊。信靠主，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艰难里面呢，他们可以做得好。好，24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这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各位，我们也讲过，我们做事不是太义务论啊，义务论是康德的 deontology 啊，就是我刚讲的不管结果怎么样，反正我该做的就做，这是有好，这是很好啊。但是这个圣经也不是单讲这些，跟义务论相对的呢可能就是功利，我是看那个结果对我有没有利或对大家有没有利。义务论就是你该做的就去做，不管结果怎么样。圣经里面我想这两方面都有，因为上帝所颁布的所以我就遵行。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撒种的打场的当存着指望去撒种去打场，所以我们并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赐福的，我们相信主祝福我们，在这里也是知道从主那里会得基业为赏赐。甚至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应该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说，他因摆在前头的赏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他也是前面有一些事情使他愿意去做这个事。当然这两个在耶稣身上应该是结合的，他也是绝对顺服，不管结果怎么样，他也知道结果一定会有很公正的一个美好的赏赐。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主一定会给我们赏赐，这个赏赐这里说得着基业，基业当然也就是产业咯，就神会给我们很多的丰富，很多永远的地业产业。那仆人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得到什么基业，仆人很难有什么产业哈。但是在罗马的政府底下，有的时候仆人也可以得到自由，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得到一块土地啊，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机会很少很少很少。可是我们每个人，主会给我们一个产业。各位，罗马那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地业的话，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奴隶的话，可能比我们今天还难。今天我们在台北，哇，我有一块地，这很难吧，对不对？哪可能有块地呢？恐怕我们多半都是租个房子，买一个房子也是十几平，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我想对大多数来讲很难，因为一般薪水阶级不大负担起这种房价，在那个时候就更难了。那上帝会给，那这一段话呢，我就想想，真的你也可以跟以色列出埃及连在一起，因为以色列哪有基业呢？对，他们有鱼吃，他们有这些东西，但他们连他们自己的身体都不属他们自己，这个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一切能够制造财富的都不在他们手里。那所以那时候神跟他们讲，我会把一块地给你们，那是你们自己的地，你们不会再受到奴役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住在一个很差的环境，而且是租房子或者是跟长辈住在一起极其不方便，然后租房子房东常常赶来赶去，有些人就是三年可能换了五六个房子，这我想这些情形可能不但有，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当你 有个机会可以有一片自己的一个家园的时候，这在台湾大概也不太可能。我不知道在澎湖你会不会有个自己家园，你也不愿意去澎湖啊。在美国还有可能，但如果有你一个薪水阶级，毕业了，成立家庭了，哎，居然你可以买到一栋房子，那房子还有院子，还有山有水，各位，这是好像都是神话故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和在这里，保罗都在讲这件事情，神会给你一块地的，神会给你一块安息之地，回家可以舒服休息，神也可以给你一块财富之地，因为土地是产生财富的，给你平安的，这是一个赏赐，这是一个工价，这是一个报答。因为哎，这段话其实很感动人，因为你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你侍奉是罗马的奴隶主人，但是你有信心的话，你侍奉的是主基督。好，这我们又要赶快解释一下了。你侍奉的是主基督，即便是主给你再多的恩典，再好的薪水，虽然这里的赏赐我记得应该也是工价，好，我们中文都不太敢翻中工价，怕违反音译成语，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照着圣经，就是这里是不是会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世上努力工作，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就是所谓的世界里工作，如果我们是有一颗信心，如果我们好像在服侍上帝一样的努力的在服侍的话，那么上帝就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将来给我们很大的赏赐。通常我们不敢这样讲，通常我们又这样讲，不敢这样讲就是，各位，我们不是一再讲因信称义吗？我们不是一再讲说所有的好处都是神白白给我们，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将来你天上的房子大小，将来你能不能上天堂，将来的一切，现在的一切，一切好处都是神白白给你，我们只是一个两手污秽，我们全身污秽的罪人，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我们做的除了亏缺神的荣耀，惹神的震怒，该死以外，我们没有做什么事，但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实行了律法，为我们受了刑罚，我们信靠耶稣，刑罚归他，赏赐归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得到一切是主做的，我们哪里有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包括在这里，在耶稣的话里面，不仅讲到因信称义，不仅讲到我们得到的是神的恩典，也讲到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我们也记得圣经上包括耶稣和保罗，旧约更是太多这样的话，就是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而不是按你有没有信耶稣。当然这两句话可以应该是要连在一起的。我们信了耶稣，一切的我们再一次说，一切基督的好处就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切的坏处就归在基督身上。但我们也信了耶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信心会结出果子来，神会借着我们的行为来审查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当然这一点神鉴察人心，那就不是我能够说的了，就是我们的信心到什么地步，在我们行为的果子结到什么地步，神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会有给我们很多的赏赐，很多的报答，而这些赏赐报答这些工价都是神自己做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我们仍然没有因行为称义，因行为得到好处，但是这个行为基于神的恩典的话，基于对神的信心的话，神会赏赐我们的，而我们仍然不配，因为虽然是我们做的，其实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你侍奉的是主耶稣，你侍奉的是主基督，你今天在波斯的皇宫里面做酒政，你侍奉的不是亚达薛西王，你侍奉的是耶和华。既然你在经济部做事，你侍奉不是经济部长，你侍奉的是耶和华。这真的是很难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侍奉的奴隶主人是主基督，那要有这样的信心。好，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偏待人。我想这句话也是对两方面讲的。 这句话是在对谁讲的？这句话是在对那个奴隶讲的。你一定要行义哦，啊，如果你行不义的话，而且神是鉴察人心常肺腑的，你对你的主人不好的话，神会处罚你的。你的主人满意了，你天上的主都不一定满意。你的主人满意了，因为你做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天上的主并不满意，因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的虚假，很多表面工作，很多他看到的时候就做得好，他看不到的时候就做不好，很多虚伪啊，豆腐工程不行，不满主的意。那另外一个，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我想是安慰仆人的，就你那不义的主人有一天神会刑罚的。那那天刑罚的那一天，你看得到看不到，那我们不知道，也许你根本看不到这一天，也许你可以看到这一天，这个也许你在就跟在出埃及记一样，你看到那埃及人和法老受到不义的报应，但是也许我们这一生都看不到，也许在天上才看到，但你要知道主不会偏待人，对仆人对主人都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